使徒行传第一章，使徒行传第一章，第一节，提亚菲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。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，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。40天之久，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第四节，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：“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，或者是圣灵的浸。”我们特别注意。第五节，约翰是用水施浸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浸。那现在我们看不多几日以后，就第二章第一节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，说起别国的话来。第十二节，众人就都惊讶猜疑，彼此说：“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还有人讥诮说：“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。”然后第十四节，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：“犹大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，其实不是醉了，因为时候刚到四初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，神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”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。然后，我们看第30节。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。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36节，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几节圣经，可以说是关乎圣灵工作很重要的圣经。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，在五旬节没有来到以前，我们的主就告诉门徒说，约翰是用水施浸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浸。所以我们知道五旬节那一天，当圣灵降下的时候，你看见教会就受了圣灵的浸。不过呢，在这里，当圣灵把他们当他们受圣灵的浸的时候，那么这里呢，我们知道这是个现象，你看见在有圣灵经历的现象。然后彼得和11个使徒就站起高声说：“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、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”然后下面接着的就是彼得的解释。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每一次圣灵的工作或者圣灵的经历，同一个时候你去读使徒行传没有例外的，每一次圣灵的工作接着的一定有神话语的解释。圣灵和圣经是不能分开的，圣经乃是解释神的心意。所以这个时候的彼得，他不是凭着自己来告诉大家为什么 你看见这些人，他们被圣灵充满了，这是现象。但是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？这是经历，你怎么解释这个经历？这个经历是被圣灵充满的经历。这个经历根据主耶稣的话说，过不了几日，你们都要受圣灵的浸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接着彼得站起来的时候，他就把整个的现象做了一些的解释，一般最重要的解释。凭着彼得，他不会解释这些话，但是因为宝惠师已经来了，宝惠师就叫彼得想起神在旧约已经说过的话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引到约珥书的话。因为约珥书那里说，神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彼得就站起来解释，这些人为什么受了浸，这些人为什么有这些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解释是神的解释，那个解释是神把在约珥书已经说过的话借着彼得再说一遍。所以请记得，弟兄姊妹，不管今天主给你多少丰富圣灵的经历，每一个经历的背后一定有属灵的解释的，而那个解释一定是圣经的解释。没有一个基督的经历能越过圣经里面的经历，基督徒不可能有一种经历是圣经所启示之外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当那一天整个这个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当120个人他们被圣灵充满，那这个时候根据彼得的解释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到了末后的时候，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。这个时候圣灵用了一个字叫做浇灌。那请大家记得，在五旬节那一天，我们的主用的词是受浸，圣灵的浸。但是彼得用的词是圣灵的浇灌。那为什么圣经这里说到圣灵的浸，同时也说到圣灵的浇灌呢？你还要听下去。所以等到你听完下面的话，彼得怎么说？我想我们再看第30节。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。然后下面接着说，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彼得做这个见证，约翰也做这个见证。然后彼得继续说，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证明说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，他不止复活了，而且被神右手高举。这高举这两个字，就是主耶稣说，我若人子，我若被举起来，就要叫万人来归向我。原文是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从地上被举到十字架，也是从地上被父神举到天上的。所以是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也是父神把他高举，叫他升到至高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既被圣灵高，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证明说现在他来到了神的羔羊，来到了神的宝座中间。然后圣经说，他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他就把应许的圣灵从父的手中接过来。然后下面说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你们看见什么？你们不是看见这些人被圣灵充满吗？你们看见这些人不是好像被新酒灌满吗？你们所看见的，你们所听见的，结果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？是因为五旬节那一天，天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。一面我们的主已经被升为至高，另外一方面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，升为至高，现在从父那里领受了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，就是把圣灵就浇灌下来。那弟兄姊妹，当在天上，我们的主把圣灵浇灌下来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活水的江河从天上发源，在源头的那一端是浇灌， 当这个活水的江河来到地上的时候，尤其活水的江河经过耶路撒冷，有120个圣徒，结果他们都受了圣灵的浸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在源头的那一端是浇灌，在接受的这一端是受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我们讲到受圣灵的浸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这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。这一天所发生的事，就好像历史上有一天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一样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圣经里面讲到浇灌，讲到受浸，特别是指着五旬节那天来说的。为什么呢？现在如果你懂得约翰所说的话，什么叫活水的江河呢？主耶稣讲那句话，他还没有得到荣耀，所以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。现在到了五旬节，主耶稣已经得着荣耀了，所以现在圣灵降下来了，活水江河就开始发源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江河，就像启示录里面，在新耶路撒冷里面，你看见有一道生命的河是从神宝座那里发源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我们的主在宝座前，他把那个活水的江河倾倒下来，浇灌下来，从那天开始，活水的江河就正式的从天上涌流到地上来。那么那一天，所有在耶路撒冷的120个人，根据保罗的解释，他们就竟成功做一个身体，所以教会就诞生了。我再提醒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圣灵的浸？圣灵的浸乃是活水江河接受的这一端。什么叫做圣灵的浇灌？圣灵的浇灌乃是在源头的那一端。而浇灌是谁做的？是圣灵，是主耶稣做的。所以是主耶稣把圣灵浇灌下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是谁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的？现在我们要找到一个答案。根据刚才彼得的话，在天上是我们的主把江河浇灌下来的。那么现结果呢？我们都受了浸了，结果120个门徒都受浸，教会是在那一天诞生的。那现在请我们记得，在历史上有一天是教会被进成功做一个身体那一天，那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天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，在活水的江河有两端，发源的那一端是浇灌，接受的这一端是受浸。所以我想这件事是历史的事实，是再清楚再清楚不过了。那不止如此，当你读使徒行传，我可以向大家挑战，你们读使徒行传讲到圣灵的经历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啊，是像风一样随着意思吹的，每一次的经历都不一样的。有的时候讲到圣灵的经历有说方言，有的时候没有说方言，有的时候圣灵的经历是因为有使徒按手在人的身上，但有的时候没有按手在他们的身上。为什么？圣灵就是神自己，风随着意思吹。所以当你仔细地读使徒行传里面许多的经历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比方说到了13章，圣灵就对教会说话，就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出去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一次的打发是圣灵打发的，这一次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风，也没有告诉我们火。不止如此，等到保罗走在路上，走到出去传道的时候，到了一个地方，耶稣的灵不许；到了一个地方，圣灵禁止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他们经历圣灵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不是每一次都是一样的。五旬节那一天有火，五旬节那一天有方言，五旬节那一天有大风，但是不是每一次都有大风的。所以可见圣灵乃是就像主耶稣所说的，风随着意思吹，圣灵有他完全的主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能够限定圣灵 这一次要这样做，下一次一定要这样做。圣灵愿意他这样做了，圣灵不愿意他就不这样做。我们永远要记得，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是被神自己充满的。你被充满的时候，是你顺服在圣灵的底下。你越顺服在圣灵的权柄底下，你越知道你自己是没有权柄的。你不能出一个主张，你不能出一个办法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你要尊重圣灵的主权。在五旬节那一天有风有火，但是等到打发门徒们，打发巴拿巴跟保罗出去的时候，圣经没有说，没有说风，也没有说火。当保罗，当圣灵禁止保罗去这里去那里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是圣灵的工作，那个工作和他创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工作是一样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当圣灵的工作多样化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圣灵怎么，圣经怎么形容这个工作，怎么形容这件事的。好了，你如果从创使徒行传第一章读起，一直读到28章，我需要劝大家，如果你真的要明白圣灵的工作，你最少要把使徒行传读过，你最少要把使徒行传读得滚瓜烂熟，你最少要明白使徒行传到底讲什么。当你仔细一个一个都去读过以后，你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。你发现什么？你发现圣灵用词是非常非常准确的。在五旬节那一天，圣经提到圣灵的禁，在有的时候只说把彼得被圣灵充满，那里没有用圣灵的禁；在有的时候以弗所他们受圣灵，那次没有说圣灵的禁。但是有两次圣灵明明的说这是圣灵的禁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问说，圣灵的禁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实现的时候到底一共讲了多少次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在使徒行传里面只讲过两次，一次是五旬节那一天，很明显的主说你们要受圣灵的禁；还有一次就是使徒行传第10章。你记不记得彼得到了哥尼流的家里，哥尼流是外邦人，结果他讲道讲一半，他没有想到圣灵就浇灌了下来。那么当圣灵浇灌下来，他们就看见这些外邦人他们也受了圣灵，那彼得的鳞片，眼睛的鳞片掉下来了，他才明白说，那不要忘记，他就才明白说，不光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在五旬节接受了圣灵，现在这些外邦人他们也接受了圣灵。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去读圣经，我们今天现在没有时间，也许明天早晨我们会花更多的功夫读一下。那如果你们去读使徒行传第10章、11章，等到彼得回想在哥尼流家里所发生的事，那个时候他看见那个现象，他就想起主的话说，你们要受圣灵的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的禁在圣经里面只讲了两次，一次是五旬节，一次是哥尼流。那为什么讲圣灵的禁呢？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11、12章，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2章。第13节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浸，成了一个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根据保罗的解释很清楚的，受浸原来是把我们这些人，不分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我们都从圣灵受浸，成为一个身体。所以受圣灵的浸在历史上有一个意义，那个意义就是教会诞生了，把我们这些人能够浸成工作一个身体。在五旬节那一天，100个个人结果就变成基督身上的120个肢体。这120个肢体怎么变成耶路撒冷的教会？乃是因为圣灵把他们浸成工作一个身体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五旬节只是犹太人， 但是到了哥尼流的家里有外邦人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圣灵非常的小心。讲到圣灵经历的时候，你可以讲到圣灵的，你可以讲到许多的经历，你可以讲到说方言，你也可以说到有这个表现，有那个表现，弟兄姊妹。但是不是每一次圣灵的经历，你都称它做圣灵的浸？不，你看见说讲到圣灵的浸，乃是指着成为一个身体来说的。那这件事是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。这两件事，一次是在使徒行五旬节，还有一次是在哥尼流的家里。那更稀奇的一件事，弟兄姊妹，讲的浇灌只有两次，没有第三次。一次是在五旬节，一次是在哥尼流。在除此之外，你在圣经里面你找不到第三个地方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如果在哥尼流，如果在五旬节只讲受浸也讲浇灌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活水的江河是个历史的事实。活水的江河从那天圣灵从宝座只一直流流流流到地上，宝会师终于来了。所以主说，如果他不去，宝会师就不会来。那弟兄姊妹，宝会师什么时候正式来到人间，然后神怎样正式的住在人中间呢？那是从什么？是从浇灌开始，然后你看见就把神的教会就进成功做一个身体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圣灵的浸和圣灵的浇灌是宇宙中历史的事实，是2000年前已经完成的。2000年前主耶稣为你钉十字架，今天你不能再把它钉十字架，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不能重演的。圣灵的浸和圣灵的浇灌，活水的江河从五旬节那一天就发源了，这件事已经在那里进行了，你不能把它重演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许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读圣经把神的话读错了呢？我们分不清楚什么是历史的事实，什么是我们今天的经验。但这是不是说今天我们就没有经历了？不是的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当我们进成功作一个身体，保罗接着怎么说呢？隐于一位圣灵。受浸只有一次，是历史上的，那一次是主耶稣浇灌，也主耶稣为我们施浸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如果已经在活水的江河，你被浸在活水的江河，你要怎么做呢？你张开嘴，你就隐于圣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对圣灵的经历是多次的，但是讲到圣灵的浸，讲到圣灵的浇灌，那是历史的事实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今天我们能有圣灵的经历，乃是根据主耶稣已经把我们浸在圣灵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能够得着圣灵呢？你只要把嘴张开就可以了。你只要一张开，你看见圣灵就进来了，然后你就得着满足了。不光圣灵充满你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这里你就得着了圣灵的恩赐。有的人是有智慧的言语，有的人有知识的言语，有的人说方言，有的人有医病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，他可以把不同的恩赐分给每一个人。所以保罗说，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所以在这些事情上，你要尊敬我们的，要尊敬圣灵，圣灵乃是神自己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请大家记得，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的浸，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的浇灌，请大家回去查圣经。根据我所查读的结果，在圣经里面很清楚，很清楚讲到浇灌，讲到受浸，只有这两次，一次是五旬节，还有一次什么地方呢？还有一次就是哥尼流的时候。 所以，当我们明白这个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是谁告诉我们活水的江河呢？是约翰。那么好了，等到约翰启示他主耶稣的时候，你看见在约翰福音刚开始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约翰和他老师站在一起，然后结果他听见他的老师施洗约翰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那那个时候约翰和安德烈原来是施洗约翰的帮手，但是因为他们是等候弥赛亚的，他们心中有一种苦闷，他们巴不得神的羔羊能早一天来到，他们也像以撒一样问说，羔羊在哪里呢？2000年都快过去，这个几多少年都快过去了，旧约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不知道牵了多少只牛和羊来，也流了不知道多少牛羊的血，他们心里面知道这些牛羊的血只能遮盖他们的罪，不能除去他们的罪，他们等候有一个时候，那个时候这就是他们的盼望来到了。所以感谢主，终于他等到了这一天，他听见施洗约翰在那里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翰是唯一的一个在十字架的底下看见我们的主怎样是神的羔羊，这是约翰的见证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因着不仔细的缘故，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只认识主耶稣是神的羔羊，我们忘记了另外的一面。我们好不好把它看一下，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二章，第29节，对不起，我说错，第一章29节，一章29节。次日，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：“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那弟兄姊妹，当然这是施洗约翰的见证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第32节，约翰又做见证。所以约翰不只见证主耶稣是神的羔羊，如果你只看见他是神的羔羊，你没有看见全备的救恩。原来我们主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是完全的，所以约翰又见证说，那么约翰见证又见证什么？这一段是我们常常忽略掉的。然后约翰说，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不是刚刚发生的事，这是几个礼拜以前发生的事。这次主耶稣来到约旦河外的波大尼不是来受浸的，几个礼拜以前主耶稣已经受过浸了。所以那个时候约翰他说，我曾经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。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说对我说，下面怎么说？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主耶稣不只是神的羔羊，这是约翰的见证。约翰还有一个见证，主耶稣同时是用圣灵为我们施浸的。简单的来说，用英文来讲，一面来讲是 the Lamb of God，另外一方面是 the baptizer with the Holy Spirit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我们普通对于主耶稣的认识，我们只知道他是救主，他是神的羔羊，而我们忘记了十字架和圣灵是不能分开的。他不只是羔羊，他也是施浸的那一位，他把我们这些人浸到活水的江河里面去。弟兄姊妹，请记得当时主耶稣和那许多的人怎样被浸到约旦河里面，同样的将当在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神的羔羊也是将来要用圣灵为你们施浸的。那么我们要问，你受浸的时候有一条河叫做约旦河，受圣灵的浸那条河叫什么名字？根据约翰的话，那是活水的江河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活水的江河是五旬节那天开始发源的，所以我们的主在天上就浇灌下来，那活水的江河就涌流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是谁把那120个个人进城工作一个身体的，乃是我们的主耶稣。请记得，这个浇灌是发源的那一段，而受浸是接受的这一段。无论是发源的，无论是接受的，你看见谁的工作？不是你的工作，不是我的工作，实在说来是主耶稣的工作，是子神的工作。他求父，父就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那弟兄姊妹，他就把我们进到哪里去？进到活水的江河去。那你要问，什么时候圣灵变成活水的江河？旧约没有，旧约你看主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，所以旧约没有圣灵的进这件事。到了新约，主耶稣怎样是我们的救主，是空前的。主耶稣能把我们进到圣灵里面，请记得这也是空前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对救恩要有完全的认识的话，你不可能只停留在他是我们的救主，神的羔羊，你还要看见说是他把我们进到圣灵里面去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因着我们在活水的江河里面，在历史上我们已经受了浸，但是感谢主，今天因为我们被浸在活水的江河里面，你一张口你就饮于圣灵，你就被圣灵充满了。我被受圣灵的浸，是我在圣灵的里面，我被圣灵充满，是圣灵在我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与神的灵联合成为一灵的时候，一面我们在圣灵里面，一面圣灵也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了，为什么今天我们能饮于圣灵，为什么今天我们张口就可以了。你看见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我顺便再多说一点，或者我举个比方，这有一次我们在旧金山特会的时候，我们刚好讲到这个题目。那天早晨呢，我们经过一个花园，那么在美国，你要把一片的花园变成翠绿的，他们一定要浇水的。结果我们看见有人在那里浇水啊，所以他们呢就把水啊就浇灌出来了。那么因为呢我们跑得太慢了，结果呢等到他们浇水的时候啊，我们刚好从他浇的水底下经过，结果我们这几个人都受了浸了，我们都个个都变成落汤鸡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明白过来，你看见吗？那一个水浇灌的水就像活水的江河一样。那么在浇灌的那人是浇灌，对于我们接受的人是受浸，我们个个都成为落汤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受圣灵的浸？圣灵的浸就是说，自从五旬节那天开始，每一个基督徒不光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各个基督徒都是落汤鸡，我们都是在圣灵里面的落汤鸡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你看见因着我们是落汤鸡的缘故，请记得，如果被浇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如果你渴的话，你把嘴巴张开就可以了，你不需要说我要怎样的努力然后我才能够饮于那个水，不需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圣灵最奇妙最奇妙的工作。那最后让我来做一个比方，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比方，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旧约的时候，摩西在旷野里面，那摩西在旷野里面做了好几件事。有一件事就是有一天他们把以色列人带到哪里，带到了利非定。到了利非定呢，结果呢他就击打磐石，结果磐石呢就流出水了。那请记得，这个实在说来啊，是一个很美丽、很美丽的一个预表。那么那一次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哪里呢？以色列人在利非定。如果大家去过埃及，我们知道今天呢，大概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2站，前面14站，今天我们都可以经历的。有的站你是只有骆驼才能到，有的站你只有4×4的吉普才能够到。 但是我们何其有幸，过去两年最少有100位弟兄姊妹，主恩待我们，叫我们不止到了利非定，也可以叫我们看见附近大概整个的地形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利非定啊已经很靠近红海了。那么等到利非定他们需要水喝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百姓吵着要水喝，结果神就告诉摩西说，你先到何烈山去。我们知道说，根据圣经啊，这个利非是第十站，到了西乃山才是第十一站。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告诉摩西说，你要和一些长老，你们要先到何烈山去，意思就是说你要先你的百姓过去。以色列人现在他们在第十站，那你们如果要帮助他们的话，你们必须比他们早一站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要行神迹的话，要叫磐石流出活水，你不能够在利非定叫磐石流出水来，因为如果利非定就是水源的话，你怎么一个活水的江河能叫5000人吃饱的？这是不可能的事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摩西呢，从小就是牧童。那么因为这个西乃半岛几百万万年以前根本在地下的，所以当他从水里浮上来以后，每一个磐石里面都是个蓄水池。所以牧童如果懂得的话，那么他就可以找到一块磐石，然后呢找到磐石上面有缝，因为好多年了以后，这个慢慢盐分呢就把磐石的缝就把它遮起来了。那牧童如果懂得怎么取水，渴的时候他这个怎么能够解干渴呢？他就拿他的木杖啊去轻轻地敲敲敲敲敲到，如果你看到有那个缝稍微轻轻一打，这个水就从里面涌出来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水喷出来可以把摩西啊，可以把他可能是十丈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因为那个水力很强很强的。所以磐石流出水来，摩西从小他就知道那个故事。但是这是不是神迹呢？这不是神迹，因为每一个牧童都知道，你击打磐石，磐石流出水来，摩西的干渴得到解决，摩西全家的干渴都可以得到解决。但是现在是200万的人要水喝，不是摩西一家的。如果是摩西一家的需要，他随便找一块石头一敲，水就出来了。但是现在弟兄姊妹，如果没有神的指示，这么多的磐石，哪一块磐石击打了水能够流出来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神告诉他说，你和长老们，你们既然是领袖，你们学功课总是要比一般的百姓要早一点的学。如果他们成熟了，你们要比他们更早熟一点。他们如果在第十站，在利非定，你们应该到第十一站。所以他们果然听话，摩西拿了杖，神告诉他，你就到何烈山那里，那就是第十一站。到了何烈山那里，神告诉他说，我站在哪里，就是那一块磐石。所以现在如果你要知道哪一块磐石你击打它，不是流出水来，流出水来不是神迹，流出活水的江河，这才是神迹。因为只有活水的江河能够叫200万人的渴能够得着解决。所以一点都不错，现在神把摩西带到20公里以外，现在如果摩西击打磐石的话，那水源离开利非定最少有20公里，然后等到水流到利非定的时候，果然是长江大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圣经里面形容这些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。所以一点都不错，现在摩西就站在何烈山磐石那里，他击打磐石，就果然磐石裂开，果然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，在荒漠里面开江河。地理学可以为圣经做见证。今天地质学家告诉我们说，整个的西乃半岛是全世界最好的排水系统，所有西乃半岛的水根本流不住的。这个西乃半岛的南边是高山，有17座山，西乃山是吉林里面的一座。但是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， 如果西乃山有水的话，它排水只有一个方向，没有第二个方向。这个利非定附近有一个汗谷，这个汗谷今天称它做费兰汗谷。地质学家告诉你说，只要在西乃山上有水，无论是雨水或者摩西击打磐石的水，不管什么水，这个水只流经过一个汗谷，然后从那里一直排到红海去的，那个汗谷就是费兰汗谷，也就是利非定。稀奇不稀奇？等到摩西击打磐石，活水的江河流出来以后，那个江河是沿着费兰汗谷，就是沿着利非定，然后从那里流到红海里面去的。弟兄姊妹，在历史上有一个神迹发生的，以色列人果然在利非定，他们经历了活水的江河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不过是预表，这是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那个磐石，他在十字架上，神愤怒的杖落在他的身上，结果他肋旁流出血和水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肋旁流出血和水来，但是正式的活水江河流出来，乃是他不光复活，而且升天。然后弟兄姊妹，磐石果然裂开了，现在这个磐石的水就像从西乃山流到红海。弟兄姊妹，在五旬节那天，那个活水的江河是从天上发源，一直涌流到今天。这是故事的一半。因为当圣经讲到那个磐石的时候，在希伯来原文，那个磐石是低磐石 low rock， 因为它是低磐石，这个磐石是卑微的，所以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基督是永久的磐石，但是为了你我的缘故，他降卑他自己，所以最后钉在十字架上。在十字架上，神举起他的杖，那个愤怒的杖落在主耶稣的身上，他的磐石为我们裂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能隐于圣灵，今天我们能够让主耶稣把我们浸在圣灵里，不要忘记，这是因为他为我们的磐石裂开了，所以你看见圣灵就降下。十字架和圣灵是永远永远不能分开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惭愧，我们讲的圣灵，我们只讲了圣灵的能力，我们只想着我们怎么用这些能力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应当怎样让圣灵来用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圣灵用我们，因为圣灵就是神自己，圣灵所以给我们，是因为主耶稣他为你我的缘故，他的身体裂开，流出他的血来，在升天的时候也从他的磐石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能得到双倍的圣灵，今天我们能被圣灵充满，你看见都是因为主耶稣，他不只是神的羔羊，请记得他也是 baptizer with the Holy Spirit， 他也是把我们浸到圣灵里面的那一位，这都是他做的。但是还有一半的故事，那一半故事是什么？40年以后，他们不是在旷野里面漂流38年吗？老的一代死在旷野里面，新的一代又来了，他们重演从前的故事，他们又吵着要水喝。那这一次弟兄姊妹，神告诉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着杖，但是吩咐磐石流出水来。结果摩西一生气，他用杖击打磐石，磐石也流出水来。但是从此以后，摩西不能够再进迦南，他多次的哀求神，神说罢了罢了，最多最多让你上尼泊山看一下就可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那么严重？因为根据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才发现说，这个摩西第二次40年以后，那个磐石在原文不是 low rock， 在原文是 high rock， 意思就是说这个磐石已经得着荣耀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的主已经得着荣耀了，你希望能够得着活水，你是不是再一次击打磐石？不是的，那是历史的事实。所以神告诉摩西说，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磐石就流出水来。 什么叫做吩咐磐石？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主已经得着荣耀了，你怎么能够经历圣灵？主的话非常简单的，他的救恩怎样是白白的，他的圣灵也怎样是白白的。弟兄姊妹，他做工作到一个地步，在五旬节那一天把我们浸在圣灵里面，我们今天已经在活水的江河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当你四围都是水的时候，你说干渴吗？从前有一个船长发电报出去求救，说是我们没有水了，结果电报回来说，你不知不觉你的船已经到了淡水了，你周围通通是淡水，你随时都可以饮着来喝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周围都是活水的江河，你是被浸在活水的江河里面，你要做什么？你只要饮于生命就可以了，你只要祷告就可以，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磐石果真就流出水来。那摩西因着不尊神为圣的缘故，他发脾气了，结果弟兄姊妹，他把磐石击打了两次，这等于把主耶稣再拿来钉十字架，这件事情是办不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是很清楚，这个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让弟兄姊妹明白的。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什么叫圣灵的浸？圣灵的浸实行的时候，在新约里面只出现过两次，它是和浇灌同时出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活水江河的两端，在发源的那一端是浇灌，在接受的这一端乃是受浸，是谁把圣灵浇灌下来？是主耶稣自己。你要问是谁升到至高的？是主。是谁把我们浸到圣灵里面的？也是神的羔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乃是羔羊的灵。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话，你就要像斯提凡一样。弟兄姊妹，当斯提凡寻道的时候，他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你读圣经，人子向来坐在神的右边的，但是当他看见地上有一个人磨成他自己的形象，等到斯提凡寻道的时候，一面他被石头充满，一面被圣灵充满，你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在父神的右边，他站起来了，他迎接在地上有一位怎样磨成他自己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？为什么主要把我们浸在圣灵里面？他有一个目的，那个目的是以斯提凡做标本的。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请我们记得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丰收。你爱护圣灵，你渴慕圣灵，你巴不得有加倍的圣灵吗？但是弟兄姊妹，神从来是把玫瑰和刺一起给我们，从来是把北风跟南风一起给我们，从来是把马槽跟宝座同时给了主，也给了我们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如果我们的主的路是这样的一条路，今天也是我们应当走的路。所以如果主迟延的话，如果这个世界越来越险恶，弟兄姊妹，你背十字架不是普通的背，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不是普通的道路，但是靠着主的恩典，无论如何的艰难，我们都愿意讨他的喜欢。你的能力在哪里？那个能力乃是加倍的圣灵。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再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。虽然我们散去，去但愿你的话一直随着我们，叫我们一生起来跟随你。但愿有许多人生下来就为着这几天听见这些讯息，虽然有的人远在纽西兰，或者不管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，主啊，在你回来以前，主啊，但愿你能够呼召一般得胜者起来与你同行，在最艰难的时候能为你做荣耀的见证。所以主啊，但愿你把圣灵的真理赏给我们，把你圣灵的工作指明给我们看。 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是瞎眼的，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何等的浮浅，我们只知道一点，我们只知道我们得能力的那一点，我们只知道我们经历的那一点，我们只知道我们是怎样的喜乐，我们怎样的被你充满，但是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渺小，你给我们看见你的能力乃是为着应付在你回来以前。主啊，如果你迟延的话，有一条路你还留下来给我们走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你把这许多弟兄姊妹放在纽西兰，我们知道有你自己的美。主啊，但愿你纪念你自己的见证，你得着你自己的教会，用圣灵充满你的教会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神的羔羊，所以你把救恩赏给我们，因为你是把我们浸在圣灵里面，所以你要把我们，让我们浸到圣灵无限量的丰富里面。所以主啊，我们求你把这样的信息赏给我们，但愿你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起来做一个跟随你的人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很快就要散去，我们有几分钟很快的报告就可以了，所以请大家再忍耐几分钟。
今天我们在我们当中像今天早上一样，有一些做父母的